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现在开始，我是李重恩。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这个课程的第六讲哈，特别谈到旧约圣经当中出埃及这个阶段的献祭的礼仪，这也是以后呢以色列人一直遵行的啊这样的礼仪，直到耶稣基督成就了新约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到另一个新的阶段当中来建立对神的敬拜。重恩呢曾经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啊，他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发现，诶，原来今天呢还有啊个别的内地教会呢持守着像旧约献祭的这样的礼仪啊，他们继续宰这个羊羔，献羊羔，以此呢来赎罪。那这样的做法当然本身是有根有据的，因为旧约圣经的确列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也说明了怎样的献祭，并且设立了祭司的制度来作为一个配合，让以色列人能够按着神的原则方法建立一种敬拜神的关系，也懂得怎样寻求赦罪表达感恩。但另一方面呢，我们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哈，这些献祭还有节期的颁布固然带着规条性的要求，以色列人必须严格的遵守，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安排本身其实呢是过渡性质的，是过渡性的安排，在耶稣基督来到了成就终极完美的赎罪献祭之前呢，人就要透过象征预表的形式表达我们对神的信仰，对神的态度。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献祭，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的答案，而且呢，一定是一个暂时的安排而已。一旦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了，一次过的成为救赎的这样一个献祭，这个祭就永远有效了，无需重复，也根本不能够重复。人只要用信心去相信，就可以经历这份恩典的功效。所以呢，如果有教会或者是有信徒今天仍然守着旧约的这些献祭的方法呢，大概是未曾明白旧约的预表已经得到了应验了，也不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事实。神从埃及当中救赎了以色列人，这个救赎预表了将来在耶稣基督里要成就的救恩。基督的救赎就是预表的真相，所以真相实体一定比预表和它的象征来得更加重要。当后者已经出现了，我们呢就不可能停留着或者重复着前者的那些暂时的做法。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呢就特别来说说哈，神启示给以色列人要他们来遵行参与的对神敬拜献祭的这些的礼仪。这些的礼仪呢出现在旧约当中呢，也像律法的要求一样哈，有规范的，有条文的啊，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指引的。但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人是不能够借着行律法而得救，这在新约旧约圣经都是相同的，都是神的话语见证的同一个的真理。为什么不能靠守律法得救呢？因为人根本不能够100%的守住律法，也不能因着行律法他们显出自己的完全。 所以罗马书就说律法的作用其实是反过来叫人知罪而已。当人在遵行律法的时候，就会看见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遵行神全面的真理，那么他就会借着神在律法当中所做的另一个安排寻求得拯救的这样的结果，好让自己真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圣经当中说到的福音其实从来只有一个，新约的福音跟旧约的福音是相同的。新约时代人要因信称义，其实在旧约人也同样是因信称义。人如果拥有着跟亚伯拉罕相同的信，就必定被神称为义，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旧约时代的人，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呢，他就发现在律法面前呢，自己是没有希望达到完全。这个时候他就必然按神的吩咐要带着祭物来到会幕，找祭司替他们献祭，并且透过献祭的人和所献的祭物来接受神所宣告的他必蒙赦免这样的一个的应许。献祭的人就是祭司，其实呢也是对将来主耶稣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中保。至于所献上的祭物，不论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同样也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后赎罪的羔羊。旧约的人呢，他们未必能够从献祭当中看到预表将来的主耶稣，但就因为他参与了这样一个献祭寻求神的赦免，他们同样是凭着信看见了一种代死，并且领受那代死的功效，因此而得到赦免的。旧约圣经当中关乎礼仪的律法呢，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关于敬拜神的条例，另一种呢是关于献祭的条例。敬拜神是由于呢人渴慕神自己，至于献祭呢，却是因着人本身的罪，为要寻求赦免，他要献祭。那这些礼仪呢，有部分分散的记在民数记和申命记当中，但更重要的焦点大部分的内容呢，是在立位记里。比较可惜的是，今天的基督徒呢，可能都会比较害怕，不想读这个立位记哈。另一方面又对立位记这一些的献祭的礼仪呢充满误解，以致有时候会轻看它，疏忽它。那这些害怕这些误解呢，可能是由于立位记里头的仪式规矩我们认为很难理解，又因为年代久远呢，觉得呢这些命令是过去的，对今天的信仰生活不再适用。其实啊，关于圣洁生活的指引和要求呢，一直都是人来亲近神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立位记第一部分讲到祭司的职责，又说明了五祭的处理，还有祭司在神面前应该有的种种的步骤，一切都是按神的指示来进行的。而献祭只是顺服的第一步而已。第二部分就是百姓生活的圣洁的法典，盼望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可以跳过字面仪式条文规矩，用我们从新约当中所学到的一个更丰富的真理，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在律法当中所隐藏的原则和教导。关于献祭呢，我们先从祭物啊来了解一下。基督教旧约圣经中的献祭跟其他宗教不同的， 很多宗教里的献祭呢，是将食物或者是寄生甚至是人类的生命啊，献给偶像，献给邪灵来做食物供他享用。但我们的神根本就不需要食物，因为他不缺乏什么，也不需要外面的补足。神从来不需要为了令自己更丰富，有更大的享用，就向外在的世界去要求什么，增加他的所有。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他本身就有着无穷的大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毫无缺乏。当神向人要居所，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居住的地方，需要找寻一个家。他吩咐以色列人为他建立会幕作为居所呢，其实本身就是为人着想，因为他知道人需要神的同在，所以呢他乐意哈、有一个象征的地方表达他与人同住。他称所设立的帐幕叫做会幕，因为这个帐幕并不单单是他的居所，也是他与人相会的地方。神的同在就成了以色列人跟万国不同的一个最突出明显的见证。现在关于献祭，神向人要祭物，也不是因为神饥饿需要粮食，虽然神也称这些供物做食物，但祭物其实不是给神来食用的。在神面前，这些都是一个标记，都是一个预表。无论祭物是牛、羊、鸽子、细面，或者是田里出熟的果子，祭物所代表的正是耶稣基督。祭物本身是个记号，表明了一种替代的真理，而祭物也是个预表，表明将来基督的代死代赎。所以需要祭物的不是神，其实是人。神设立这些祭物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的，让人可以去参与，可以去经验，得以建立并且操练对神的信心。既然这些祭物都是预表基督，所以呢，祭物本身也必须是干净的。神在洁净的动物当中拣选了牛、羊、鸽子还有斑鸠来做祭物，农作物呢就拣选了那幼滑的、雪白的细面。祭物要求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一类的物不蒙悦纳。我们的救主是完美无瑕的，他一生没有犯罪，所以那些用来预表他的也应该有着相同的特征。因此呢，祭物是要洁净的，不可有残缺或者是有瑕疵。说完祭物，我们再说说祭司。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刚才说祭物预表基督，而献祭的祭司其实也是基督的预表。祭司为人献祭，带人进到神的面前，替人来代求。特别是大祭司，他在每年七月十日可以进入至圣所，在神面前为人赎罪，为人代求。大祭司是基督更完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预表。祭司作为基督的预表，本身呢就要像祭物这样的洁净，所以呢祭司也不可有残疾瑕疵。凡有残疾的人呢，不可以进到神面前为祭司为人献祭。至于那些已经成为祭司的，就要小心，不可以沾染自己，不要让不洁净的事物玷污自己，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如果祭司不小心啊沾了污秽，怎么办呢？他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公物，直至他得到洁净为止，否则的话呢，他就必要被治死。神在立位记记载了洁净的条例，不但让神的百姓知道，更要让祭司们来遵守。如果有人不慎被污秽了，他可以照 一些已经写下的条例重新的成为洁净，所以呢利未记也记载了洁净条例当中的例子。在过去祭司预表了基督，今天基督又把祭司的职分呢交了给信徒。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不单是属神的儿女，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也应当好好的思想，我们身为神的祭司应该怎样远离世俗的污染。接下来呢，我们就透过利未记第一到第七章呢来看看当中提出的五种的献祭，我们简单统称为五祭。当我们看出埃及记，会幕建立了之后就是利未记当中的五种献祭的介绍和解释。利未记一章到七章，这最基本的五种的献祭呢分别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我们现在逐一的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地方。燔祭就是把整只没有残疾的祭牲完全的烧在祭坛上，祭牲的皮可以归于祭司。这些祭牲呢可以是公牛、公绵羊、公山羊，也可以是斑鸠或者是楚歌。燔祭预表了主耶稣的全然献上，所以呢是作为馨香的火祭来进行的。燔祭也可以赎罪，他只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这燔祭呢就蒙悦纳，为他赎罪了。第二种祭是素祭，素祭所用的供物是无酵的细面，无酵细面饼或者是无酵薄饼，并且加上了乳香，又浇上了油，再配上盐来献上。此外也可以使用初熟的穗子。在素祭当中呢，祭司只拿一部分的供物用火祭献给神，其余的就归给祭司。素祭是火祭当中至圣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主耶稣将要全然圣洁的把他的一生来献给神。素祭经常跟燔祭是一起献上，也可以单独献上。第三种祭，平安祭。这平安祭是所有祭当中献祭者和他的同伴唯一可以参与吃祭肉的一种献祭了。平安祭的供物可以是牛、羊羔或者是山羊，不分公或者是母。供物的脂油和部分内脏要献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平安祭呢可以是为了感恩、为了赞美神、认罪或者是还愿等等而献上的。而平安祭呢是人甘愿献给神的祭，借着祭物所代表的主耶稣，人能够向神来发出感谢和一种相交交通的关系。第四种的献祭，赎罪祭，是为了人与神建立正常关系而设立的献祭。透过祭物所代表的主耶稣，罪可以被除去，使人与神的关系可以重新的建立。这种祭呢是单单为了使罪得赦免而设立的，所以呢只有祭牲的脂油和部分内脏献给神，其余的全部要烧在营外，预表了将来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的这样的经历。按照不同的情况来说，赎罪祭的供物呢也可以选择使用公牛犊、公山羊、母山羊或者是绵羊羔。借着赎罪祭，神会应允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人如果凭着这赎罪祭来到神面前，他必蒙悦纳。此外燔祭呢又经常在献赎罪祭之后呢会一同献上的，借此来表明人经历了救赎之后呢应该随后呢就把自己也全然的献上。五祭当中最后一个第五种的祭礼呢就是赎愆祭。赎愆祭 是为那些呢违反呢某些特定条例而需要赎罪的人而设立的。如果人所违反的条例是关乎人的，他可以献母羊、羊羔或者是山羊，如果不能负担呢，也可以用斑鸠或者是楚歌来代替。如果实在是太穷了不能负担呢，也可以改用细面。如果哈人所违反的啊是关乎神的啊一些关系的条例的话呢，这个时候他就只能够用公绵羊，再加上差价以作赔偿。赎愆祭和素祭是相同的，除了那献给神的脂油和部分内脏之外呢，这一些的祭物也要呢给祭司来享用。除了基本的五祭之外，今天呢还想跟你呢去简单的介绍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神所设定的有七个的节期，要求以色列民族呢来守这些节来过节。神在以色列人的一年生活当中呢设立了某些特定的日子，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啊，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以下的七节，五祭加上七节。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无酵节，第三个初熟节，第四个五旬节，又叫收割节，第五个吹角日，第六个赎罪日，第七个祝棚节，又叫收藏节。那有关呢这些节期比较呢啊详细的一些的介绍或者是条例呢，那你可以留意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在不同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提出。好，我们现在来说说这些节期的安排或者是它的含义。每年的正月十四日黄昏开始，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这个节期呢是纪念神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节日。而逾越节我们知道哈，其实也预表了后来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救赎。那这一部分呢啊，在之前已经提过，现在不再重复。逾越节之后就是正月十五日开始，以色列人呢就要守无酵节七天。在圣经当中呢，酵代表了罪，逾越节后守节七日预表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身上呢再不带着罪孽，也不受罪恶所捆绑。透过啊这样无酵的啊，一个节期的安排呢表达了这一方面的含义。在这七日中的安息日的第二天，那以色列人呢就要把初熟的庄稼献给神，这就叫做初熟节。以色列人在献上初熟的庄稼之后才可以吃他们地里的生产。这个的初熟节呢也有它预表的含义哈，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从死里首先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呢，他们是连续的来进行的，所以就合组成了一组的节日。经历过这一组三个的节期之后哈，逾越节后的五十天，在那初夏的日子呢又开始要预备另一个的节期了，这是第二组。第二组呢是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是收割初熟的麦子的日子。以色列人要把初熟的麦子来做饼，在神面前作为摇祭，又献上新素祭 燔祭、平安祭、赎罪祭和奠祭等等。这一个跟农作的收成有关的节期呢，其实预表了新约当中圣灵的降临啊，所以圣灵降临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发生的，这是在主耶稣升天十日之后，那个五旬节应验了圣灵的降临。第三组的节期呢，又包括了另外的三个哈，分别就是吹角日、赎罪日、祝棚节，也是连贯的啊去进行的。吹角日呢，是在每年的七月初一这一天来举行，这一天呢，以色列人要吹角作为一个纪念。到了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这一天呢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一个日子，也是以色列人呢要刻苦己心的这个日子，因为大祭司在一年当中呢，只有在这一天他能够进入至圣所，并且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一切罪，一年一次由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他们来赎罪。说到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他们收藏了地的出产之后呢，就会用树枝来做棚，住在那儿有七天的时间，借此来回顾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住在帐篷的这一段的日子。所以最后这一组的节期呢，也是很重要的，有关这个救赎方面的历史的含义，也有呢救恩将来的一个预表。在七个节期之外，还有就是七天一次的要守的安息日。安息日是圣日，以色列人不可工作，凡工作的必被致死。安息日预表了基督徒将来的安息，在那一天神的子民呢都要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好，来到今天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要知道神是圣洁的，他同样要求他的儿女相信他的人分别为圣，这样才可以跟他建立关系。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哈里头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圣洁生活的旨意。在旷野当中，神跟以色列人同住，所以呢，百姓的生活必须维持洁净，凡事也按着神的指示而行。而献祭就是他们顺服神的第一步。至于第二部分关于圣洁的法典呢，就是让百姓生活当中呢，分别出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今天呢，基督的献祭已经完全了，也完成了。我们在信心当中经历到神的洁净、神的赦免，所以旧约的礼仪部分呢，无需重复。但是作为属神子民的圣洁生活呢，仍然必须继续。这样我们才可以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真神。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